我今天分享的题目《生命的得胜者》。我想我们人们呢都很希望可以预测未来，你希不希望？譬如说最近这个关税政策调整很多，是不是导致了这个股市啊也在跌宕起伏，是不是？有些人就会想说，哎呀，要是我早知道，是吧，要是我早一拍知道，果断买进果断卖出，哇，那要赚翻了哈。有没有人这段时间在股市里面赢了的？还是说输惨了？我们希望预测未来，因为我们希望在变化的未来中能够得胜，我们都希望是生命的得胜者。所以我们想预测，想知道说未来几年经济形势怎么样，股市怎么样，房市怎么样，大选的时候我们要预测算一算，哎呀，大选谁赢啊，谁得胜，俄乌战争到底谁得胜，那这次这个贸易战到底谁会得胜，或者说我们想推测，想算小一点哈，我们办公室里面的那个政治斗争哈，那个竞争哈，办公室里面的问题，谁的输赢如何哈，或者说婚姻里面输赢谁如何，谁赢创业，谁赢谁输，我们都希望预测一下，我们想判断一下未来。所以我们今天也来预测一下，好吧，我们来预测一下未来。我们要算就算久一点，好吧，要算就算个大一点的哈。未来五十年以后，我们中间还有谁会坐在这里听讲道？算一算嘛，推测一下，五十年以后还有没有人？不是说谁笑到最后谁就是赢家嘛，是吧？我们要算就算远一点，算一下100年以后，我们中间有没有谁还坐在这里听讲道的？我们说可能这个不用算了吧，哈，不用预测了吧？你会发现，对于一些不确定的事情，你如果看远一点，好像就比较能确定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远一点，我们看整个人类历史，看几千年，看更远一点，你会发现，整个人类历史以来，任何人，无论他是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哇，好厉害！或者说建立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哇，好厉害！或者说开创苹果帝国的乔布斯，无论他们有多会打仗，他们都会用兵，他们都会有创新，多么聪明，但是只要是人，他们在某一位面前，他们终将失败，他们不可能是得胜者，他们终将失败。在人类的面前有一个常胜将军是谁？死亡，在死亡面前无人幸免。刚才讲了秦始皇，是吧，亚历山大，乔布斯，是吧，没有哪一个人，人类历史上哪一个人在死亡面前他说他赢了，死亡面前无人幸免。如果我们把人的一生比喻成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你可能打过很多胜利的一些战斗，可是整场战役你一定是以你的失败，死亡的得胜告终的。如果我们把人生比喻成一场战役的话，你会发现所有人无论他有多么的优秀的成功的战斗，最后他都是在死亡面前要失败。所以苏东坡有一句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再风流他也大江东去浪淘尽了，是吧，他那个时代，就是他是天之骄子，但是他仍然在死亡面前他要认输的。我们把人的一生比喻成一部电影的话，哪怕这个中间有多少的跌宕起伏的情节，有多少欢喜快乐的情节，你知道整部电影的最后一定是死亡的悲剧。每个人生都是如此，就像以前我们看老电影啊，电影最后结束的时候会投出来一个字，完。如果打游戏的话就是 game over，完了，英文的话就是 end。 所以人，每个人我们将要面临的，人类我们科学进步，我们可以听说有人在延缓衰老，有没有听说谁可以阻止衰老的，停止衰老的？ 我们可以战胜一些疾病，但是有谁是战胜了死亡的？所以在人类面前，死亡是一个常胜将军。这是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点，就是人是必朽坏的。谁会永垂不朽啊？你是必朽坏的，是必死的，这是第一点。在死亡面前呢，人是要输的，死亡是有得胜的权势，是吧？这第一点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人是要死的，必死，必朽坏。人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好，套用一句很浪漫的诗号，说若我不在咖啡馆，我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其实每个人就是，若不是已经死亡，就是在去死亡的路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无一例外。无非就是我们路上哦，碰到一个人，结了个婚，生了个娃，在路上读了点书，找了份工作，挣了点钱，买了个房子。你路上再精彩，我们也是在走向死亡的路上。这就是人必朽坏的，必死的，这就是死亡得胜的权势。在这个得胜的领奖台上，他等着全人类都最后瘫倒在终点线上，眼睁睁看着死亡在领奖台上举起得胜的奖杯。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会一点一点的老去，是吧？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头发掉了，慢慢的发现牙齿掉了，或许你头发比较好，你先掉牙齿后掉头发，总之你会慢慢的就开始发现身体一些功能不 work 了，你会慢慢的失去身体的一小部分，慢慢的呢你会失去亲人的一部分，慢慢的呢你会失去你记忆中的一部分，由不得你舍得还是舍不得，我们都在失去。就像那个李安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妙漂流》里面有句台词，对吧？他说人生到头来就是不断放下，但最令人痛心的就是来不及好好道别。这就是人生，是吧？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老去，死了以后我们也终将朽坏。所以陶渊明的古诗里面说，清其或与悲，他人已矣歌，死去何所道，脱体同山阿。死了以后身体就必然朽坏啊，所以人是必朽坏的，人是必死的，死亡是有得胜的权势的。但是死亡为什么有得胜的权势呢？今天经文接着告诉我们，死啊，它有毒钩在里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经文接着告诉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人类历史几千年，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历史，每一个人都在死亡面前要死的，死亡是得胜的，是因为死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扎了一根毒刺，这个毒钩就是毒刺，就像是那个蝎子，蝎子的尾巴的那个刺有毒的嘛，是吧？致命的呀，虽然你被它扎了以后你不见得立刻死亡，但是你会中毒，然后被它受伤摧残，然后直到死亡。这里告诉我们，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有那根毒刺，因为我们从老祖宗亚当夏娃就犯罪嘛，他们俩生的第一个孩子，人类繁衍的第一代该隐就犯罪嘛，把他弟弟杀死了。这根罪啊，扎在人类的繁衍里面一代又一代，所以我们一生来就慢性中毒的。这根毒刺扎在我们里面的那根罪啊，我们生来就是慢性中毒。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又不断的以身试毒，是吧？一方面我们又想排毒，一方面我们又以毒攻毒，就像有些人减肥一样，是吧？一方面在减，一方面在吃，总之最后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越毒越深。所以第一点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相，你知道看到这个真相以后，你会发现就算你把公司做到上市，就算你把孩子送到了常青藤，就算我们人类未来把人送到了火星，那根毒刺形影不离，形影不离的。无论这个人在火星还是在地球，无论他在名校还是在家里，无论他在公司还是在市场里面，苦毒、恼恨、诡诈、骄傲、嫉妒、邪恶、自私、贪婪、邪情私欲，种种这样罪的毒刺在人里面 时不时的让我们毒性发作一下，毒性发作一下，让人、让别人、让家庭都非常痛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真相面前啊，无论你事业上多成功，无论你的家庭有多成功，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始就输了。在死亡面前，我们一开始就输了，我们不是赢在起跑线上，我们是输在起跑线上。输给了谁？输给了罪啊。你一出生这根毒刺都扎在你身上的。我们不仅输在起跑线上，我们还输在了终点线上。当我们终点的时候，输给了谁？输给了死亡啊，没有人逃得掉的。所以这地球上任何一个人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都是失败的，都是失败的。所以你也不用为你的事业似乎不成功、事业失败而感到悲观，你也不用为你的婚姻失败而感到痛苦，你也不用为你的教养失败而感到懊悔。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注定都是失败的，从失败开始到失败结束，这个就叫做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圣经上讲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这就是真相，每个人生来就犯了罪，然后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一出生罪的毒刺就在我们里面，到最后结束死亡得胜。哦，我讲了这么久，大家觉得冉牧师你讲到人生好悲观啊，好消极啊，我们到教会来不是来听这些负能量的，是吧？我们来听点积极的好不好？但是我想说，我们到教会来最关键要听的是什么？是真理，是吧？关键要听的是真相。那真相有时候真的是让人很觉得很残忍的，可能不见得好听，但是圣经讲的都是事实。不过呢，还好圣经在这里没有结束嘛，没有结束。你知道多少人的一生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相信有复活，不相信有耶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嘛，出生就有罪，到死亡结束嘛，人人如此啊。很多人的一生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在这样一个痛苦结束的一个状态里面还要去寻找正能量，哪里有正能量呢？注定如此。但是唯有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圣经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上帝要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还没有结束。除了这些还有谁？这时候可以说了，还有谁？还有耶稣，还有十字架，是不是？当然到耶稣和钉十字架也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不是说到受难节就结束了，我们还要到今天复活节。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他有没有死啊？他也死了嘛，是不是？如果到那个地方就结束了，也死了呀。每一个人在死亡面前都死了，但是还好没有结束嘛。所以圣经到今天，我们今天是复活节，耶稣第三天死里复活，哇，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划时代的一个翻转啊。我刚前面讲了十分钟，整个人类就是这样注定灭亡啊，罪里出生，死里结束。但是直到耶稣复活，这是一个全人类石破天惊划时代的变化突破。这就是第二点，就讲第二点了。第一点，人是必朽坏必死的，但第二点，耶稣复活了，你知道吗？死亡里面居然有一个复活了。你知道死亡很尴尬的，他常胜将军嘛，居然发现居然有一个漏网啊，居然有一个复活了。这个常胜将军被打败了，死亡的牢笼被打破了，死亡的权势被瓦解了，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突破。所以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死被得胜吞灭，他另外一个新译本翻译过来就是胜利了，死亡被吞灭了。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了。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呢？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呢？看到没，这是在死亡面前的一个宣告啊，这是向死亡的一个宣告，说死亡你那么厉害，人人都要死，但现在呢，现在我们胜利了。因为耶稣的复活就在宣告耶稣得胜了， 他胜过死亡，胜过罪恶。所以今天的54到55节，这是一个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又在哪里呢？我们已经突破了，我们已经得胜了。而且你知道，耶稣的复活不是他一个，不是他自己一个复活，他是我们中第一个而已，我们后面都要跟着复活。这就是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章前面几节，23节这里说，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初熟的果子，我们湾区很多人种果树的是吧，到夏天的时候那个果树要成熟嘛，成熟的时候是有一颗是先成熟的，是不是有一个果子是先熟的，它一熟意味着什么？它不会意味着这个果树只收这一颗果子，后面的果子都要熟的，所以这是初熟的果子。那后面的呢，就按着次序复活，就是那些我们属基督的。所以哥林多前书这一段不断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了，但是不光是他，我们都要复活。所以耶稣得胜不是他一个人得胜，是我们都要得胜。所以胜过死亡的不光是耶稣，包括我们。所以今天在经文接下来57节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好了，第二点来了。你知道在耶稣复活以前，我刚讲第一点，我们都是失败者，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因为我们生在罪恶里，活在罪恶下，死在罪恶中，没有例外的。可是因着主的复活，我们这些属基督的，就是信靠耶稣的，就是今天愿意受洗的，我们所有受洗，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的，在神的眼中你就不再是失败者了，你就是得胜者。因为我们信靠耶稣，上帝就不是直接看我们，而是通过耶稣来看我们。耶稣得胜了，他复活了，我们也得胜了，我们也要复活。举个例子，很简单，二战的时候日本天皇投降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他一个人投降啊？不是嘛，是不是？这不是代表他一个人投降吗？那个投降仪式签字不是意味着那个军舰，就那艘军舰得胜了吧？它是代表着整个战场就得胜了，是不是？整个敌对的权势被瓦解了嘛，是不是？所以一个它是代表整个，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头，胜过死亡，我们整个都得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心信靠耶稣，你因信受洗，我们与主同死就同复活。所以告诉自己，如果你信耶稣，你就是得胜者。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们要恭喜今天的三位要受洗的姐妹，无论他们这一生活得怎么样，但是在神眼中他们是得胜者，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复活，耶稣得胜，就意味着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得胜，因为我们终将也要复活。所以即使你的公司可能做得不见得很成功，或许你觉得你的婚姻很失败，或许你的儿女教养你很失败，你也是得胜者，你知道吗？所以今天经文要来告诉我们，你也是得胜者。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胜过罪恶，没有胜过死亡，就算你的公司再成功，就算你的婚姻再美满，就算你的儿女再优秀，你还是一个失败者。为什么？我们开始说了嘛，我们来算一个大的预测，50年以后100年以后你就知道了，你终将是失败者。可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了，因为你信了耶稣，所以就算你在这个人世间经历了多少的失败，多少次你都失去了活着的意义，多少次你似乎都看到了死亡的阴影，但是你仍然可以向死亡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我已经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阿们。这是复活节给我们的意义。所以复活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复活不好理解的，就算我知道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复活都是一个很难理解的， 因为我们真的没见过。我们一旦想到圣经的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精神意义啊？是不是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可是今天我想说，神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然后以及我们人以后的复活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死了以后你也还是会活过来，你真的会活过来，而且你活过来以后你会有一个身体，你会有一个新的身体，真正的活着。这不是个象征意义，不是一个精神意义，而是你真正有一个身体会真实的活着。当然那个身体和你今天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你今天的身体我们会生病，我们会老化，我们会累，但是将来复活的身体，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不会老坏的，不会朽坏的，是属天的身体。当然你可能问我，你说那到底是怎样一个身体呢？血压多少？心跳多少？哦，圣经没有讲，我就不能讲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为什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圣经中有讲一个例子，我们说出熟的果子第一复活的是耶稣，耶稣复活了，而圣经上有讲耶稣复活了吗？圣经还专门讲了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怎样的。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们说，你们来看我的手我的脚，你们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摸我看看。你看复活的身体是可以摸的呀，可以摸的，是有手有脚的，还和他们一起吃啊。这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吧？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是个真实的身体吧。所以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真实的，你知道吗？我们也会的，不光是耶稣，我们也会。所以才说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也会。为什么呢？圣经讲呢，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圣经告诉我们呢，所以我们今天受洗的话也是说的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在死上与他联合，那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也要在形状上与他联合的。所以复活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精神意义，不只是一个象征意义，而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的得胜不是我们只是精神安慰而已啊，不是你只是安慰我们而已啊，不是，那也是实实在在的得胜，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终将有真实的复活的身体，活在那个真实的圣洁的国度里面，不再有罪恶，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羞耻，不再有哀伤，那是我们真实的盼望。关键是你信吗？你的信是真实的吗？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吗？你说我们不敢想，真的不敢想，因为想也想不明白，哦，是的，确实如此，因为我们真的没见过谁复活，我们真的没见过复活以后身体什么样子，我们都没见过。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圣经，也可以通过上帝给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我们可以来想这个问题。你知道上帝最开始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一条是相信的嘛，是吧？上帝是创造天地的嘛？请问这个天地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吗？上帝创造天地，要不然我们中午吃的牛排就不是真的了，都是真实的嘛。那上帝又创造人类，然后把人类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人类也是真实的嘛，所以我们这身体都摸得着的嘛。那时候人没有犯罪，人是有灵的活人，上帝看到这一切美好的世界，一切甚好。可惜呢，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就犯罪了，人就犯罪了，一切就被污染了，然后呢上帝就来安排了这个救赎的计划，是吧？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开始就是救赎计划，到启示录结束，是吧？整个都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嘛。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我们基本上都知道了。好，到了启示录了，整个救赎计划完成了，上帝给我们应许，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是吧？ 所以到了整个救赎计划完成，到了最后的时候，启示录给我们一个，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他要再创造一个新天新地给我们。请问那个新天新地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吗？只是一个精神意义吗？想一想，上帝如此伟大，上帝如此的无所不能，上帝如此的安排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舍命，给我们安排整个救赎计划，难道他只是把过去那个伊甸园最开始第一章创造的那个真实的天地被我们污染了，他把它废去了，然后给我们涂上画一个，给我们一个象征性的吗？不会吧，是不是？我们的逻辑也可以理解，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天地，只会比之前的那个更真实更美好，不是吗？这才是上帝的一个升级版嘛。就好像我的孩子把游玩具，我给他买了一个玩具，然后他不小心把它摔坏了，我说没事，爸爸再给你买一个，你说我会在纸上画一个给他吗？不会嘛，是不是？我一定会给他再买一个更好的给他，因为我有这个能力，上帝当然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再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的话，一定比之前那个新天新那个天地，就是今天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会更美好更真实。所以那个新天新地，我们复活以后活在那个地方，难道我们只是缥缈的一些精神上的灵魂上的东西吗？我们是真实的，我们的复活也是真实的，我们有复活的身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是犯罪了败坏了不要了，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坏掉了，但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要得赎，不是说将来我们就没有身体，好像就只是一些象征性的精神上的东西。所以今天的经文54节告诉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身体，这必死的身体要变成不死的身体，这才叫做死被得胜吞灭了，死亡才输掉了。因为在我们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身体上有权势的罪，在将来那个身体上罪毫无所有，在我们这个身体上死亡是得胜的，但是在我们将来那个身体上死亡完全失败，这才是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复活节我们不光是纪念主耶稣复活了，是主耶稣复活了，但是更要告诉自己，因着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也得胜了，我们也会有真实的复活，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二点，我们也有复活，有真实的复活。第三点，我们有了这样真实的复活的盼望，有了这样生命得胜的凭据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活？接下来的经文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你看，讲完复活以后讲这里，所以我们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为什么不是徒然的？为什么不是徒然的？因为我们有天上的产业，天上的财宝，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有荣耀的冠冕。请问在你的脑海里面，是不是我们一直觉得那个产业、那个冠冕、那个很真实的响声，是不是？如果再打瞌睡的话，大家就醒了哈，感谢神。我们知道那有真实的财宝、真实的产业、有真实的气球。 OK， 好，回到这里来哈。所以我们有这一切真实的主对我们的嘉奖，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才不是徒劳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再想那几句经文哈，主耶稣给我们的嘉奖、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财宝，不是精神奖励，好吧，不只是画个饼给我们，象征性的意义。如果我们的复活身体是真实的，如果新天新地是真实的，那些嘉奖、那些财宝也是真实的。 当然你问我，冉牧师，那是什么？几位数啊？啊，对不起，我也讲不出来。有时候我有时候是我们人类讲出来，我们也没法理解，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的语言太苍白，我们的认知太有限，我们的认知太有限，因为我们的经验也太有限，所以我们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如果对于上帝的安排是属灵的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我们根本想不到上帝要给我们的好到什么程度。圣经上原话这样讲了的呀，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的，耳朵未曾听见的，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上帝早就知道要给我们的东西是远远超出我们的语言表达，超出我们的思想范围，我们的经验体验，所以我们说不清楚。但是那是真实的，那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才说要坚固不可摇动。所以今天复活节我们来谈复活，复活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有真实的这个盼望，所以我们才能够坚固不可摇动。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摇动呢？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 会软弱，会动摇，会不想再坚持下去了？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真的对生命的盼望模糊了，就是我们 对复活的盼望模糊了，我们对复活理解的太模糊了，复活太遥远了，太抽象了，所以它对我今生产生不了什么 impact。 所以如果我们对盼望复活，我们会摇动的。所以为什么这里说前面讲完复活以后，所以我们要坚固。举一个例子，你知道第一个横穿英吉利海峡游泳横穿英吉利海峡的美国女性，她在横穿英吉利海峡之前呢，她先做了一个尝试，她想挑战一下，她就在 LA 那边，洛杉矶那边，加州海岸以西的太平洋里面的一个岛，从那个岛游泳横穿海峡，然后游回加州海岸，那个距离很长，它是模拟英吉利海峡的那个距离。第一次挑战，哇，他游了很久，游了十五个小时都还没有游到岸，海水又冷，他又累。但是呢，那天大雾，他就看不到远处，也就是他游了十五个小时以后，他仍然看不到加州的海岸岸边。他说：“我不行了，我坚持不下去了。”然后旁边的救生船呢？就对他说：“加油啊，你现在离岸边不到一个 mile 了，马上就要到了，你一定要咬着牙坚持下去啊。”他抬头看一看，看不到，一片大雾。他说：“你不要骗我了，不要安慰我了，不要用这些虚无缥缈的来安慰我，我坚持不下去了。”他放弃了。等他上了船到了岸边，他才知道真的只有一个 mile 了。这就是因为他不是没有能力游过去的，他不是坚持不下去的，而是他看不清楚了，他的盼望目标已经模糊了。所以如果我们对生命的目标模糊，如果死亡对你才是真实的，而死亡之后的复活对你是模糊的，那你这一生会怎么活呢？是不是就像这个游泳一样，他会怎么游呢？只有他清晰看得到他最终的目标，看得到上了岸以后他的荣耀，他才知道怎么坚持下去，才知道怎么要坚固不可摇动。所以复活对我们是真实的，是何等有意义的。第二一个，我们为什么会摇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这些搅扰引诱对我们实在太多了，实在太真实了。那个气球爆炸的声音很真实，那个牛排的香味也很真实，那个手机上的搞笑的视频也很真实，远比复活真实，远比天上的产业真实，是吧？所以世界的搅扰和引诱，这些引诱包括吃喝享受。所以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前面的三十二节，他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对吧？如果没有复活， 谁都知道要吃吃喝喝啊，人生在世吃喝二字是吧，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连明日愁我都不管，何况复活呢？这就是说，如果人不相信有复活的话，那当然吃喝就好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引诱我们的，让我们容易摇动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清楚坚信我们真实的复活，所以我们要坚固不可摇动。你知道还有一个让我们摇动的，有时候让我们被引诱跌倒软弱的是什么呢？就是今生的失败。所以在十五章前面的上文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不去看复活的盼望，不去看到耶稣为我们死里得胜，我们只看今生，我们可能会比众人更可怜。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说实话，在世人用世俗的标准来看，我们常常是失败的。我们很失败啊，你看我们教会聚会远远不如演唱会的人多啊，你看我们下午要搞一个这个活动，可能远远不如世界上搞的一些活动更 fancy 更 好玩呢、啊、有可能啊。那我们很多近前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事业也不见得比世俗的商人就一定更成功啊，近前的儿女也不见得就一定能上名校啊，近前的服侍神的传道人也不见得就会长寿健康啊。当然我不是说必然啊，我不是说好像越失败就越进钱，越进钱就一定要越失败，不是说成功的似乎就不进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确实几千年来的圣徒里面有很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世上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失败的，会经历很多世人对我们的轻看的，会被这个世界会被世人定义我们是一个失败者，是个 loser， 会是这样子的。不过可是你知道吗，这也正是耶稣被这个世界所定义的。耶稣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被自己学生出卖的老师，一个失败的群众领袖，一个被当时最残忍的刑法处死的囚犯，彻头彻尾的一个失败者啊！这就是世界定义他的。可是在神的眼中呢，在神的眼中，神把他升为至高，是吧，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在神的眼中，耶稣是得胜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在复活节我们也要知道说，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定义你，如果在今生，无论在今生你经历怎样的失败挫折，你在神的眼中你都是得胜的，因为你的主为你死而复活了，因为他真实的死真实的复活，因为你的真实的信，你也有了真实的复活的盼望。所以当时候到了的时候，真的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啊。什么叫公义的冠冕？谁会戴冠冕？奥运会都是冠军才会戴冠冕，是不是？所以冠冕就是得胜者的记号嘛。所以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就是在神的眼中你就是得胜者。阿们。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啊。不过呢，现在时候还没有到，是不是？现在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还在地上，我们还要忍耐。所以我们还要忍耐，我们还要竭力多做苦工，我们还要坚固不可摇动，我们还要吃苦，还要忍耐，还要承受世上对我们的轻看。所以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是吧？有一对在非洲宣教了四十多年的宣教士，宣教了四十多年了，然后他乘船回到美国，在轮船的码头港口呢，有很多人在岸上排队等候欢迎，乐队齐奏，喧哗欢呼，但这些都不是欢迎他的，不是欢迎他的。因为和他同船的呢，有美国当时的罗斯福总统从非洲打完猎回来，哇，岸上几千人举着横幅欢迎总统先生回家。这个宣教士就很落寞，他就默默地走下舷梯，自己提着自己的行李箱，没有人理睬他， 也没有人欢迎他，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在非洲为主做工了40多年，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主了，我回家居然没有一个人来接我，神啊，为什么？他祷告中突然他就听到了主耶稣对他说，就说 Henry， 你忘了一件事，你还没有回家呢，你还没有回家呢。是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天上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盼望，真实的复活才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真实的回到天上的家的时候，你知道复活的时候号角要吹响，天使要欢呼，是不是？主耶稣要来亲自的来迎接我们，这个才是我们真实的盼望。所以我们真实的回家的时候，我们是得胜者，有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我们今生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因为有着主的复活，我们将来有真正的新天新地，我们有真实的复活的身体，那个时候神真的要擦去我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真的有复活。所以做宝座的说，看了，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旧的世界要过去，有新的世界，旧的身体要过去，有新的身体。而且他告诉我们，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对我们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复活对我们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得胜对我们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是我们终将的终极胜利。阿们。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回应主耶稣，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得胜，我们也可以靠着他得胜。盼望我们今天神的话语，神给我们的感动，神给我们的看见是真实的，远远真实超过你在世上所经历的苦痛、诱惑、享受和一切。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耶稣，你已得胜》。